有一个九岁的小孩叫做 Jimmy Wilkinson， 他拿着水桶在加拿大 Ontario 那个湖边玩耍，可是不小心掉进湖里面。当时岸上面有将近20个男人在那边钓鱼，那钓鱼嘛，他们也有网也有鱼竿，可是呢并没有采取什么积极的行动。当中一个男人就只是用他的鱼竿就在水里面拨一拨，然后呢他们继续的钓鱼。6分钟之后警察赶到，当然尽量打救了，可是最后捞上来的是那个小孩的尸体。很多年前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叫做 Kitty Genovese， 她在她 New York 的寓所里面被一个黑人刺杀。当时公寓大厦啊，这个新闻为什么很轰动，就是当时有37位的邻居从窗户里面都看到她在里面被人家袭击，也听到她的呼求声。但是在30分钟这一个袭击的里面，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报警。1997年8月31号也是轰动世界的一个新闻，就是当前英国的戴安娜皇妃和她的爱人乘坐的 Benz 经过法国的 Alma 隧道的时候出了车祸。当时是一批狗仔队 paparazzi 是跟着的，可是这些人到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是围绕着车里面，不是去抢救或是报警，只是拼命往车里面那个已经死了和伤的人来拍照。相信我们听到这些事情我们都很气愤，哪里可以无动于衷呢？哪里可以袖手旁观呢？哪里有那么没有同情心的岂有此理。但是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如果以上的悲剧发生的时候你跟我都在现场，那你想你会采取什么任何积极的行动吗？当然我们会很好奇的凑上前去看看什么事情，就好像今天我们常常在 freeway 里面开车就会看到有这个意外，好，或是对面的，那你就看到突然之间所有的车都会慢下来，慢下来干什么呢？看看，什么？好奇的看看，那心里面也不会觉得说 I have to do anything， 只不过就是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回到公司里面，回到家里面就八卦一下，是说我看到什么了。我们看是看，却不一定想要去帮忙啊，反正一定会有别人看到的，一定会有别的人通知警察，是吗？这是我们头一个的反应。我认识一位弟兄啊，他也在 ferry 上面看到一个车祸，那他也是像别人一样都慢下来，很好奇的啊。那其实你继续开就好了，不是？他也慢下来也看，那所以对面堵塞交通，这一边也堵塞交通。那结果他看了看了，一个不留神就往前面的车子里面一撞。结果别人的车祸就变成他自己的车祸了。当年耶稣讲了一个我们刚才念的一个比喻，是很出名的比喻，叫做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个的比喻也奠定今天世界各地里面的一个好撒玛利亚法律，对吗？ The Good Samaritan Law， 是保障那些可以拔都相助路见不平的人啊，被告的一个的情形。所以里面有一些很宝贵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来学习。但是我们先到神的面前来祈求。上帝啊，感谢你，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像那些隔岸观火的人，我们身边每天都有不同的人很有需要，但是呢我们一般都视若无睹。主啊，这就是我们的光景。虽然我们要让爱走动，虽然我们要传给人， 可是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往往是明哲保身，只顾自我的。所以谢谢你用圣经的这个故事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求主今天跟我们这里每个人说话，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这一段圣经里面一共提到有五种的人，他其实借着这五种人把人性各方面都表现出来。当然讲到有残暴，有自私，有漠不关心，有种族的歧视，可是同时也讲到有人的怜悯，人的爱，人的牺牲。那头一个要提的就是那位律法师，因为这个比喻是因他而产生的。律法是什么人呢？他们是以摩西的律法为专业的律师，他们的职务就是要去解释律法，指导也同时教训那些百姓如何在生活上面来遵守。可是圣经说这个人不怀好意，他想要来考耶稣，他要考耶稣对律法的知识，或是说究竟耶稣有什么样来的权柄挑战他。但是呢，耶稣却反过来考他。你看26节，耶稣就问他说，律法上写的什么，你念的是怎样。有时候你读的一回事情，你自己的解释又是另外一行。那其实我相信耶稣就比这个律法师是更专业，因为耶稣所问的问题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这个语气。好，所以这个人想要考耶稣，结果反而被耶稣考倒了。不过这个律法师的确是很懂得摩西的律法，因为他很清楚地讲出神的律法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爱神跟爱人的基础上面。所以啊，27节他就诚恳地回答说，律法的意义总纲就是要我们尽量的爱神，尽量的爱人，如同爱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人不爱神呢，但是不够尽力，不够尽心，不够尽性，不够尽意。人都会可以爱别人，但是不够爱别人，因为我们比较爱自己，我们不会爱别人爱到程度像爱我自己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发现很多人不明白律法，很多人做了基督徒常常把圣经的教导看成是重重的规条，就是说哎呀，圣经就是好多要人遵守的事情。他们认为做基督徒是讲求有好的表现，因为你是基督徒嘛，所以你要 nice 一点。但是他们根本不明白基督徒的信仰乃是尽量要跟上帝建立好的关系，而当我们跟上帝建立好这种宿命的关系，我们所有平面的关系，我们的同事、上司、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夫妻就会搞好。但是人不顾这一方面，所以今天这一方面永远搞不好。他不怎么样去敬拜上帝，他没有办法能够在他平面上面里面有任何进步。而且很多人不知道啊，基督徒就是好一点、nice 一点、有爱心一点。他不明白其实基督徒所做的这一切的行为的背后是因为爱神和爱人的原因。好，不过耶稣一眼就看出这个律法师的毛病来了。他是律法师，但是只能说不能做。我想今天大家都知道这种普遍的问题，能说不能做。我们很多人对圣经很熟悉啊，我们今天很多听到的人呢，特别就是听到专家，我们可以凭这个人讲得好，有条理啊，这个人比较沉闷，比较枯燥，没有生活的故事，没有幽默。有知识不等于有行动啊。离开教会之后道也听了，但是呢就换另外一个脑袋，然后礼拜天上班去做人了。今天我发现社会里面有个现象，就是常常以讨论来代替行动。我们以为说开个会就同等去处理事情， 毕竟啊，开个会大家谈一谈，哎呀，比实际摆上金钱、时间等等等等去做，都使我们感觉到好过一些。就好像我开了会了，我好像在处理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没有啊。耶稣说要爱邻舍啊，首先开个会，邻舍的定义是什么？谁是我的邻舍？哈，他是我的邻舍。爱是怎么一回？爱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查经的时候常常碰到这种问题。他不想去做，但是所以他就先来反问一大堆，哈，问的好像问出这个东西就等于他去做。我们都知道都不是的，所以说都不想理他，都不想回答他。开了个会，就以为负了责任把事给办完。不知道大家没有发现，越是不想做事情，或是不太会做事情的人，就喜欢开会。这是你们告诉我的啊，公司里面什么什么种族的人，你觉得啊看不起他们，那等等等等啊，他们就是只会开会啊，那个劳力活都是我们干的。大家都希望开会的时候呢，让人把事给做了。结果呢，大家都这么想，所以到最后会是开了，事情依然没人做。所以有人说 the best ways to get nothing done is to discuss about it。 所以很多时候我不太喜欢开会，因为谈的龙飞凤舞，哇，那个口沫横飞的，到最后说那谁去定啊，谁去做，一片沉默。我不想开那种没有意义的会。弟兄姐妹，信心和行为是同样重要的。正如一个没有翻过的饼，你只烤一面熟一面不熟是不能够吃的。你煎葱油饼啊，我这一几次尝试做了好几次葱油饼都很失败。葱油饼跟煎个蛋不一样的，煎个蛋一面熟一面生可不可以吃？可以吃。但是煎个饼一面熟一面不熟可不可以吃？不可以吃，除非你的胃比我好。圣经讲到信心跟行为就是这样，没有翻过的饼，这是圣经的形容。弟兄姐妹，当是一个听道的人，不是一个行道的人，这是我们最差的生活见证。所以绝不要以言语来代替我们的行动。所以我都奉劝很多的人，我说今天啊，你真正要去认识一个人，去了解他，不要只是听他说什么，你细细看他做什么。有些人讲啊，讲得非常凶啊，可是心肠是很好，我们都知道，就是嘴硬心软的人。有些哦，都是很温和讲，但是呢，哇，固执像一只驴一样，你改不了，他最后还是这样的，一意孤行的。他跟你磨时间，所以啊，不要是他讲什么，你就把他当成那个人，回来了就说，哦，他不是，有深度的人看人，是看他对事业、对自己的家庭、孩子健康做什么样的决定。他碰到冲突，他是怎么处理的？这个人在难处的时候他是怎么去度过的？我告诉你，这个人把他真的内涵通通铺露，那是 the real person。 律法是为了使自己良心过意的去，他就把这个话题引开了。所以呢，他就问，你要我爱邻舍，那谁是我的邻舍啊？所以耶稣就花点时间讲出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解释爱邻舍的道理。那这个比喻里面也包括另外四种的人。那当然头一个我们最熟悉，就是那个被打伤的人，他代表是什么呢？他代表是一个受害者，一个需要人家帮助的人。那圣经里面呢，如果你对地理有一点认识，从耶路撒冷到这个耶利哥大约有15英里的路，但是呢，这条路是一条下坡的路，是崎岖难行的。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是盖在高山上面，耶利哥呢是在海拔以下大概250米，所以从高山突然之间又步行到这个 低的地方，虽然说哈、啊、是一个15英里而已，可是是挺辛苦的啊。我去耶路撒冷时就走过，非常陡，原路都是石头，有很多山洞，所以呢很多强盗可以躲在那里，一看到路人手就出来抢劫。甚至于在耶稣的时代，这一条路被称为是血路，因为是有很多的事件发生的。但是这条路是耶路撒冷到耶利哥一个必经之路，好，特别经商的人没有办法避免，就要这样走的。所以耶稣讲比喻说，有一个人走到这条路上，这个人可能是一位犹太的商人，这是一个平凡的人，就像你我一样，是一个奉公守法，我们一个很守纪律努力干活的人。但是很不幸，他遇到了劫匪，就抢走了他一身的财物，把衣服也剥了，而且还把他打了个半死。不过留下命算是不错了，对吗？我们人生很多时候好像走一条下坡的路啊，好像以前刚结婚的时候怎么以前的公司又怎么以前身体又怎么都是过往好像比现在好。其实很多实际客观来讲，现在是比过往好的，但是感觉上面不一样。人生的路上面个个都走着，碰到很多人，但是呢我行我素，大家如同陌路，互不相干。直到有一天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虽然奉公守法，但是我偏偏遇到坏人，明明自己开着小心，别人不开心撞上我了。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很多时候我们成了受害者。就在我们遇难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人帮助啊，我们需要被人拯救。就像那一位被抢被打得半死那个躺在路上的人，我相信他躺在那里，他拼命祷告，上帝啊，找一个人来救我。有一个人找工作，到了一家公司填写申请表，那通常中间都问一个问题，如果发生意外，公司应该立刻通知何人啊？这个就是你们的 emergency contact。 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想了一想，请通知任何在场的人，一人水救不了近火，你打去找我的老公，可能出差了，可能不在了，或是什么的，那你谁在的话就谁再来救我就好了嘛，这不是很实际吗？ Is anybody around? OK, that's my emergency contact. 人需要互相帮助，彼此的付出爱心。Barbra Streisand 我们都知道，影星也是歌星，他唱过一首很流行的歌叫做 People who need people are the luckiest people in the world。 所以啊，有些会友平常好的日子不怎么见人，常常找借口，久久不来，但是他一出现，我们知道下一步就说 Alex 啊，我可以跟你谈谈话吗？ Larry 啊，我什么时候可以找你啊？你就知道 something happened。 我们生命当中里面不需要的人，我们的眼中也没有他，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当我们人生有需要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不来帮我？第一个人物我们知道是强盗，这个呢是反过来的，他是使人受伤害的那一个人，这个人是侵犯了别人，他甚至利用别人，有些人是利用宗教使自己活得一处的。这种人人生的格言就是，我的当然是我的，但是你的也是我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公司里面呢，社会里面总是有些人呢，他碰到你，他都是想说，我在你身上可以得什么，占你一点便宜，啊，能够 夺要你要的那个地位，或者说要 take advantage of you 啊，我要 take you for granted， 我要你来 serve 我什么的。发现今天每一个很多时候，那些人自私到的程度，每一个他看见的人都是他要从他得到满足的对象啊。我们可能很多时候觉得我不是那个受害者，但是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我不会使人受害的那个。有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权力，父母的权柄，好，是我们老板的权柄，或是说我们在一个职业上面可能在哪一个部位上，常常我在海关里面碰到有些人是挺可恶的，其实他就用他的那个的位分来去强夺别人，威胁别人，占人家的便宜，那个态度是我们认为我是一个不伤害人的人，还是我一个被人伤害的人。弟兄姐妹，有时候你很多的过多的需要，你都要你的家人来满足啊，他的 extra 的照顾，他很多东西你都得依赖他，你都要使他所有的精力时间都要陪在你的身上，有时候你就等同一个强盗，你没有顾念他有他的需要，你只想到我的需要，你只想到说你因为是我的亲人家人好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是热心的那些领袖，你就一定要来 serve 我，来满足我的需要。有时候啊，在一个过了鬼的一个情况底下，我觉得也等同一位强盗。然后另外两种人把它摆在一起，因为都是相似的，就是祭司和利未人。但这个垂死的人在受伤躺在路当中，他不断呻吟的时候啊，他向神祷告。圣经31节说，哎，终于有人出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那里经过，但是呢他就看见了，却从那边走过。然后又有一个利未人也是看到这个人，但是呢也是同样在那边走过。在耶稣的时代啊，耶利哥是祭司和利未人住的，祭司和利未人呢就在圣殿服侍的人，所以呢他们在耶路撒冷当职完啊，做完他们工作，他们呢就会走啊下坡，走到耶利哥的自己的城里面，好休息一夜。第二天的时候又走这个上坡路，又回到那边圣殿里面服侍。我们知道，祭司和利未人是懂得律法的，他也教导律法的，所以啊，看到人落难的时候，他们理应有乐意帮助人的，因为他们知道神的心意啊。就好像基督徒应该有爱心，应该是良善，应该是帮人才对，但是圣经说他们就从那边走过了，他们看有看见却不敢碰，或是说假装看不见。那落难那个人躺在那里祷告说，上帝啊，求你差人来救我啊。祭司和利未人知道那条是血路，那条是危险的路，可能祷告说，上帝啊，求你叫我今天不要遇到强盗啊，也不要碰到任何麻烦事，两个都在祷告。落难的看到祭司利未人，感谢主你听了我的祷告。祭司和利未人看到那个人真倒霉，又遇上这种事。圣经说偶然，意思有时候用讲话是非常特别，偶然。我们生命当中里面有多少的偶然，有没有想到这个偶然你是把它看成是上帝安排的一个机会，让我来见证，让我来帮助，让我来传福音，还是你把这个偶然看成是这种不幸遇上的一种逃不过的麻烦？所以这个偶然就看你怎么解释的。同时一件事，那你是觉得是一个机会，你觉得是一个麻烦呢？祭司利未人代表什么呢？就是那个对别人漠不关心，缺乏同情心，事不关己，己不劳心的人。我们大部分都会有这种的情况的。他们的人生标语就是说， 你的就是你的，我就是我，我们互不相干，好不好？像律法师一样，这种人的宗教信仰跟生活有时候是脱了节，可能说的是一套，活的另一套，道理都懂，也会教导别人，可是不一定等于说我就遵行啊。那我们也体谅一下，祭司和利未人可能有他们的原因，为什么他们不想 involve 啊？下班晚了，家里面的啊，赶紧回家了，太太跟孩子等着我开饭了，或是说，嗯，躺在这边这个人会不会是个陷阱？搞不好是同伙啊！我去一碰他的话，哇，然后多少几个人都跳出来了。那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自然就这样去联想，是不是？或是说他们有他们宗教的道理啊，啊，他们理性的分析说，律法上面说他们服侍的时候不可以不洁净，爱到死是那个人如果死了，等于不洁净，那他好一回都要洁净的礼，他不能够来服侍的。或者说，不是我的错啊，不是我害他啊，我不是要对他负责任嘛。好，然后解释的就走了。或是说，需要帮忙的人太多了。可以帮忙多少呢？帮了他肯定还帮了别的人啊。或是说这条路是很多人走的，总会有人经过嘛。我不报警不帮助，会有别人的啦。无论是怎么样的解释，就发现这个事情是不关我的事。我们并没有把周遭生活里面有些发生的事情联想到，上帝啊，你要我做什么吗？你既然让我看到，那你想我怎么做呢？你把它看成是一个机会，还是把它看成是一种很不幸运的麻烦？ Martin Luther King Jr. 金博士，他解释这一段的时候，他讲了几句话，我觉得是使我心里面很多的反省。他公开演讲讲到这个好撒玛利亚的比喻，他说很多时候啊，我们碰到同样的情形啊，我们都会像那个祭司和利未人一样，我们都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我们会问，如果我采取行动的话，那对我将会有什么后果？然后一大堆不必要的麻烦呢、啊，可能呢我自己后来被陷害了，我变成受害者了，或是说这样造成我很多的不方便呐、啊，使我迟到不能上班，使我这个错过，是一大堆联想。但是他，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不采取行动，那人的后果是如何？换个角度。我们明哲保身，我们都说句啊，我。但是有没有想到，如果你不帮他，这个人如果死了，家里面就失去一个亲人了，或者说他的问题会造成是更多的问题，这个人可能就没命了，这个人可能就怎么，有没有从他角度去想事情？你怎么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曾经有过一两次这样的经验。我记得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呢，啊，在教会里面是也很热心的，然后所有的聚会都去参加的。那我们那个时候家里面是花龙，礼拜天是不可以去教会，所以我们唯一能够接触教会的就是星期五的团契。所以呢，这个在花园里面工作完了以后，赶紧的回家里面擦把脸哈、啊，没有时间了哈、啊，换个衣服就要去。我记得有一次，我就从那个花园里面开到家里，路上我看到有一辆车，然后就停下来啊，看就知道说抛锚了，是哪里不对。然后呢，我开的时候就转一个头一看，哦，那个人我认得，是我的同学。但是我心里面想，我该迟到要聚会了呀，哎呀，如果帮他，我一定迟到了。说你猜我最后的选择是什么？就开去聚会了，就好像我开去聚会准时呢，重要过这个人啊，我认得他、哦、来帮助我。后来也不知道他怎么了。那心里面想说，那个在大马路嘛，一定会有别人帮助，一定会有别人帮助他的。那我相信，当然有别人帮助他。可是你看这件事情，我记到今天，因为 它在你的良心上面造成一个，当然呢，时日过了，你可以慢慢的心也会很硬，对吗？哦，这个叫消灭圣灵的感。那可是圣灵一个提醒说，你认为像祭司利未人一样，你保持你的圣洁纯正是重要过你去帮助这个人吗？我记得有一次也有老头子敲我的门。好，我在那边看电视，可能连续剧我都忘了。那但是看着正高兴的时候啊，连续剧我是忘了，这个老头子我还记得今天哈。然后呢，他开个门来，然后呢，就突然之间，我看到他拿个背囊什么的，然后呢，就说我的太太把我赶出来了，我现在没地方住，我现在很饿。那我突然认真了一声，我就问他 ，Why are you telling me？ 我头一个反应就是，你为什么告诉我呢？你的问题，你的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啊！后来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意念想到说，哇，圣经说有接待客人的，有一天就接待了天使，哎，这个会不会是耶稣的化身来试试我、啊、但是毕竟那个时候我还是很年轻了哈，所以我觉得很害怕，那家里面没有人，只有我一个，我说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找些食物给你，所以我就开了冰箱里面的，炸了个包了呢，我能够想到的食物塞了给他，我说This is all I can do for you. 啊，他走了。我在想啊，耶稣说啊，讲比喻。那些义人说：“主啊，我什么时候只看到你饿了给你吃，看到你渴了给你喝？那你的病啊，在监狱里面我来看过你。”耶稣说：“你坐在一个小子的身上，就等于坐在我的身上。”很多时候，那个躺在路上的那个人，那个正需要你帮助的人，会不会是主耶稣的化身呢？啊，我们来看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他是整段故事的中心人物。圣经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然后他上前做了什么什么，然后他第二天又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我们看到啊，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互不来往的。甚至于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因为亚述把他们掳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是混杂了，所以他们血缘是不纯正的，甚至于他们不把他们看成是以色列人。祭司和利未人看到那个同胞没有去理，可是这一个是你可能会歧视他的种族外族的人，就动了慈心。他不但有同情心哦，他也付出爱，他的牺牲还不是一次性的啊，我今天啊把你包好伤好了，那就好了，救护车来了啊，再走。不是，他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把他拉到一个店里面，然后把他交给那个店主，然后告诉他，我钱给他付了，他还有需要，我第二天会再来付。好人做到底，这不容易啊！同情心你我都有。我们都说看到人家的事情很感动掉几滴眼泪，那个只是同情心。如果有怜悯心，他就一定会产生后面的行动。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情心，不是每个人都有怜悯之心。因为有怜悯之心的时候，就使他超越了这个种族的围墙，能够使他不但是怜悯他与那个受害的人认同，还有他不但是这样的愿意有个感觉，他是做了很实际的行动，成为那个人的帮助。感谢神呢，世界里面充满了不少好撒玛利亚人啊！我记得在洛杉矶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我站在马路的这一边，看到对面的车对面里面有一个男人揪着一个女人拖在街上里面去打。在远远看到，他心里面正想说怎么可能这个样子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两辆的汽车经过，马上刹车停，车上面的人就冲下来就拦住那个男人啊！这心里面感觉到还好这个世界里面有这样的正义的人。我这次去香港的时候啊，很多人过马路，那有一次在我的住的地方走出来的时候，看到对面街里面有个女士突然之间就这样就倒在那个我正想要冲上去扶她，说旁边刚好有两个就把她扶起来。她说刚才有一个人推了我一下，我脚我背受伤，她就觉得很没有力，就掉到地上。实际上很多人需要人，可能人家只需要就是一个聆听的耳朵，或是那个人只需要你的一点注意力，或是说他 需要你心里面的一种的安慰，不知道，但是你我愿意付出吗？印度的有一个的圣徒叫做孙大信，他有一次，他是个虔诚基督徒，他有一次跟一个西藏的一个行僧，两个人在高山上面去走，那他们知道天快黑了哈，然后下着雪，他们呢就在那里就要自赶路，因为他们如果在天黑之前没有赶到一个寺院里面，等于就是会冷死的。那可是他们走路走到一半的时候，在悬崖边听到有声音，他探个头去看，有一个人因为不小心掉在上面，然后呢就喊救命。那个西藏的和尚啊，他因为信仰就说啊，不知道前世造了什么孽啊，所以呢可能是一个报应啊，就说这是因果啊，然后他觉得自己要赶路就走了。但是孙大信是基督徒，他的信仰不一样，他说这个人需要救，然后想到如果我耽误了，我可能自己命都没有，但是他不能够把他若无其事，所以他就是爬下去把他救了等等，然后背着他的，然后呢很辛苦很辛苦，翻山越岭在风寒的雪里面去赶，终于呢远远看到有灯，他说哇很好，有一个地方可以投宿，快要走近的时候呢，在地上贴到有个东西，一看哦，原来是刚才那个西藏的和尚冷死了，他就很辛苦把这人背到寺院里面，因为他背得很辛苦，他拼命流汗，两个人身体有接触有摩擦，那结果两个人都没有冷死。所以有人说啊，爱是一种的施予，也是同时一种获得。就好像今天你向人家身上里面撒香水，你不可能不沾到几滴香味，对吗？或说是你把手里面一束的玫瑰花送出去，你怎么可能不沾到玫瑰花的花香？所以当你爱人，你也会被爱，你对人怎么样，人也会对你怎么样。所以套句老美的话，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律法师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但耶稣却反问他，那谁是那个落难的那个人的邻舍呢？原来律法师问错了，不是应该问谁是我的邻舍，真正的问题应该问我是谁的邻舍？不是那些人要我爱呀，乃是我有没有去做。所以不是对象的问题，而是我们付出行动的问题。耶稣问谁是那受伤者的邻舍，律法师回答说是怜悯他的。因此耶稣回答说，你就照着去行吧。感谢神，每一次到了这一个的冷天的季节，我们都有不同的人就想到世界有需要的人，我们穿得暖吃得饱，有没有纪念那些没有衣服穿饿着肚皮的人呢？所以这个感恩节就会有人是罐头的运动啊，有些人呢就是有很多的慈善的运动。我们教会选择的就是这个，把礼盒送给远方的孩子们。所以呢，我们谢谢神给我们这个机会，也希望今天这个付出行动，这个让爱走动的这个的流露在你跟我的心中。我们下面就请 Miles 来去主持这个协和传递，我们就请青少年跟那些儿童进来。那我们就照我们往日的 tradition 呢，我们是把台上的这一个的请问总共多少个盒子啊？380，390，感谢神，我们又